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obby Radio。
今天呢，我们一块儿看电影。今天我们一起看电影呢，除了大盆以外呢，还有我们的宋方金老师，播客上面的顶流。
好，谢谢啊，谢谢大盆，又跟大盆遇见了，这个特别高兴。因为聊聊电影呢，因为我觉得聊电影这个事呢，一个是大众都知道，
是的，
另外一个呢，还有呢，几乎是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每人都看过电影，
是。
还有一个身份呢，就是我是学电影创作的
啊，
就是这个，因为我跟这个大盆啊。然后呢，我们两人做了几期节目之后呢，现在网上很多人都在猜测，说这个宋方金是学化妆的吗？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因为我说是一个宿舍的，他们都以为、
啊，都以为我是学化妆的啊。其实呢，这儿也澄清一下，
甚至有人说你是学美容美发。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跟大盆住一个宿舍，但是呢，我跟大盆不是一个专业，我是学那个，其实我那个我的那个专业叫戏剧影视文学
啊、
哦、啊，实际上就是编剧啊。那么，但是以影视编剧为主。大盆的那个专业呢，也不是美容美发，大盆的专业叫化妆专业，咱们叫化妆专业，
带化妆。
所以说呢，因为我呢不，我这个就是到中戏报道的时候呢，晚了几天，晚了几天呢就没有办法跟戏文系的，就跟我们那个系的那个同学住一块了，我就住到了。这个大盆的这个宿舍，那么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因为很多年之后呢，我一直感激于我迟到了那几天，因为跟大盆住在一个宿舍呢，那个时候大盆每天呢就是早晨起来，就是因为我们戏文系的同学喜欢睡懒觉，每天早晨大盆呢就是用那个什么纸，你用的什么纸，大盆，那个就是做那个假月票
啊啊，那个不是月票，
啊、不是、
啊、就是。
不就是那个要划给，
对，那个不是月票，那是车票
啊，车票
是你晃一下，你上的一个月一张那个、
啊
啊
啊当时你用什么纸做的我也忘了，
那个就是以前我们家开电话亭会给人那种一块钱一块钱的那个发票
啊，
后来不开了，我就拿那个剪成月、啊、那个纸质车票的样子，
然后呢大盆呢就拿着那个就是弄成一叠车票，然后呢用那个红绳，是橡皮筋，
橡皮筋，
用橡皮筋，
红蓝铅笔
啊，然后红蓝铅笔拿着呢，就是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宿舍的这个宿舍呢当成一辆公交车车厢，
对，
然后说大横门到了，什么哪儿到了，
对，
然后呢给我们
都下去吧，
都下去吧，给我们一张票。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其实呢大盆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只是想带给别人快乐，或者说他在这个过程中让他自己就感觉很快乐。
因为我当时特别想当就是售票员这个工作，
但是大盆在当售票员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实际上大盆完成了一次脱口秀表演。我是非常感慨，就是这个人生的这个奇妙的东西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国内没有脱口秀概念，也没有这种所谓的表演形式，那个时候只有相声和小品嘛。那么很多年之后，就是说大盆当年在中央戏剧学院宿舍里的这个行为实际上就是一段脱口秀表演。那么后来呢，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然后大盆去做了这个其他的工作，但是呢兜兜转转最终走到了这个娱乐别人也娱乐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上边。所以说呢，我是非常感激跟大盆有这样一段奇妙的一个叫奇妙的一个宿舍经历。
而且现在就是我现在也是演线下脱口秀嘛，
嗯，
也得卖票啊。
啊，对对，哎，还真是啊，也
不都得卖票。
那个我记得黄西说过啊，黄西说那个他当时最早在那个美国说脱口秀的时候得自己拉票或者得自己拉人头吧。
嗯，
那个大盆你那个说脱口秀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在门口拉人或者卖过票？
我没赶上那个，
没赶上，
就再比我再可能早一两年入行，他们说确实是有
啊，
就是说就是在门口站着，我们里面有演出，你要不要过来看一看什么的
啊？我记得你说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这个你们七个演员给两个观众表演，
嗯，
这个
这个是很多早期的前辈脱口秀演员他们都会讲到的一个或者互动的时候说过，
嗯，
我最。
极端的时候是两个脱口秀演员给两个观众，我那是个开放麦，
嗯，
然后呢那个就是主办方说你们能不能撑一撑，后边演员可能一会儿就到，我们说不行，我们演完这个我们还要赶场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演完我们就走了，
嗯，
那个场地就只有两个观众，
只有两个观众，
对，
然后你们还得撑一撑，
对，具体他们干嘛我们也不知道了，
你们是把观众给撑着了
对，嗯，
很有意思的经历啊，就是，嗯，那么咱们今天不是聊电影吗，其实我是觉得就是非常遗憾的是啊，
嗯，
咱们现在其实有很多脱口秀的剧集
啊，
电视剧很多，
嗯，
咱们那个前段时间董仁年导演也拍了一个，就是叫那个叫不被讨厌的勇气还是什么，也是反正也是一个脱口秀的一个剧集，
嗯，
但是呢关于脱口秀的电影几乎没有，我印象中好像我没看到过。
为啥怕赔钱是吗？
我就是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是很想做有关于脱口秀的电影，
嗯，
我觉得它会很好玩。那么你比如说像那个坏孩子的天空，他是相声演员，两个说相声的那个少年的故事，
嗯，
然后呢就是反正脱口秀没有，我觉得可能跟这个脱口秀本身就是一种表演
啊，
然后呢你再去找这个脱口秀的故事是不是比较难，我希望是有，或者说大鹏以后也可以写一个类似于脱口秀演员的故事的剧本，可以咱们可以，
啊，我自己我段子我都写不出来，我还写人家剧本
其实我觉得写剧本有的时候比写段子容易，
哦，
因为写剧本它有的时候是有套路的，
哦，
就因为电影剧本它实际上就是说你比如说90分钟100分钟起承转合，
嗯，
因为中国写电影剧本讲究起承转合，
嗯，
那么那个就是这个美国它的理论是开始发展结局，那么这个日本的结构呢叫序破集，序就是那个序言的序，就是那个秩序的序，
嗯，
破就是那个就是破伤风的破，集就是那个非常非常着急的集，序就是一个局面开始了，
嗯，
破就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嗯，
集就是收住它，嗯，那么序破集，那么你看就是说写就是电影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结构化的一种东西，你只要掌握了这个呢你总能写出一个不管是好坏还是一般，
反正能出来一个，
能出来一个，
啊，
我觉得脱口秀不是，因为呢你也做了很多年脱口秀了，那么脱口秀它是你遇到一段生活你觉得很有意思，那么你可能不能从之前的套路里得到一些东西，当然肯定也会有一种帮助啊，
嗯，
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思维得比较灵活迅速，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处理把一段生活处理成脱口秀比处理成电影可能他的抓手要少，
而且脱口秀毕竟就是尤其是国内的脱口秀他可能你满打满算也没多长时间，
对，
你要想给他提炼出来一个套路或者提炼出来一个教案什么的其实也会比较难，嗯，
我就看了因为目前就是国外国内咱其实也出了很多就是脱口秀教材了，
嗯，
我看了我几乎都看了，
嗯，
我觉得就是都不具备一个叫理论与实践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性，
嗯，
关于电影剧本或者说关于电视剧剧本可很多，
是
比如说罗伯特麦基的故事，然后西德福尔德的电影剧本创作基础，那些都是把之前的创作的经验提炼出来，然后呢你看了之后你一定是有启发的，
嗯，
那么我看到目前的这些脱口秀教材啊，有的是脱口秀啊，一些这个观点，包括李诞史炎，然后呢还有国外翻译过来的，我看了之后呢我觉得都好像还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感觉，就是好像还没有吧，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更多的一种理论的高度，
嗯，那刚才正好你提到这个编剧的嘛，
嗯
嗯，那我们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也我是完全不懂这个事儿，我就纯提问啊，
嗯，
就是那我拍一个电影的话我是先把剧本写好了，还是说我比方说我是个投资人，
嗯，
我感觉这个方向的我想拍一个什么题材的，然后我找的编剧献给我写。
哎呀你这个已经很懂了大鹏，
啊，
这就是影视创作的两种方式，
啊，
而且呢
有，啊，
有且仅有两种方式，
啊，
一种就是说哎你比如说大鹏你对你的生活有一段感悟，
嗯，
你就想写成剧本，你写成了然后你去找投资人说你看我写了个剧本你买不买
啊，
他要买了你就创作嘛，这个叫原创剧本
啊。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另外一种形式，有一个投资人或者有一个导演或者有制片方吧， 他就说，哎，我觉得现在的北漂特别适合拍成一部电影。
是啊，
那么我就去找大盆儿或者找宋黄金，你们谁愿意跟我合作？这个叫委托创作，
相当于我们店里的高级成衣跟高级定制似的。
哎，一模一样。
就我做好了，你过来买，你觉得合适你就买，不合适你就别买。
高级定制就是，哎，我要来定这个东西啊，也一样的，一样的，就目前就是这两种创作方式。
那电视剧和电影的创作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电影的创作，电影呢一般是35000字到40000字的剧本，然后呢它的时长是100分钟到120分钟左右啊。那么这个呢是它的从工作量上来说似乎很少。那么电视剧呢，就是原来的电视剧一般是30集到40集，那么要写40000字到50000字左右啊，它的从创作体量上来说它就特别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说，
打断问一下，是不是电影给的多呀？
不是，这个也可以聊，这个也可以聊。电影呢其实给的不多。电影
单位时间来说给的多，是这意思吗？
不能这么比。
也不是、
不能这么比。因为是什么呢？就是说电影剧本呢创作呢，我刚才说它字数少，但是呢它非常艰难。很多时候你可能写2-3年你都写不出一个电影剧本来。那么这个它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一个从收入来讲，这个也可以讲一讲，就是说电视剧的收入比电影多啊，就是因为它电视剧它首先它体量大，它集数多，那么它一集多少钱，那么它20集30集。电影呢你总体来说它一共就3到5万字嘛，你这个就是没有多少钱。
因为就是在也是在网上刷到过那种所谓的演艺圈的鄙视链嘛，就觉得电影好高级一点，然后电视剧要在下面一点。
它的比例是这样的
啊，
戏剧看不起电影
啊啊，还有
电影看不起电视剧，电视剧看不起那个综艺啊，综艺看不起微短剧啊。他现在这个鄙视链是这么一个鄙视，微短剧现在呢自己看不起自己
啊，
就是这么一个鄙视链。这个鄙视链它不是闭环的，因为到了微短剧没有可鄙视的了啊，那么他就鄙视自己啊。所以说现在的微短剧你也看到，就是什么就是霸道总裁啦，什么乱七八糟啦，都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因为他现在微短剧处在粗制滥造的阶段。
那是不是就是越这鄙视链越顶端，他越不挣钱？
是的，是的，是这意思，就是他鄙视链的顶的就高处不胜寒啊
啊！
那你说戏剧当然是现在是最不挣钱的了啊，那么电影呢就是
第二不挣钱的
，那么剧集现在肯定比电影的要好一些，那综艺呢现在又比剧集相对它更好一点，那么然后呢微短剧现在是最火，就是鄙视链的底端往往它接触的是更大众的东西啊，更情绪化的东西。
有点太过于综合了，我们还是聊回来电影吧，专门今天我们就主要聊第二挣钱的，第二不挣钱的，
对对，第二不挣钱的啊，对，
第二不
倒数第二挣钱的和倒数第二不挣钱的
啊，
都是一个电影
啊，电影。那老大，你记得你最小接触电影是什么时候吗？
其实呢，
清朝的时候，
清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也有电影，因为电影诞生在1895年嘛，
是
1895年。那么学电影史肯定是接触到了，但是我最早看电影啊，就是在村里看那个
露天，
看露天电影嘛。那个时候我们村小，2个月来放一次，大村呢是1个月来放一次。那么来呢，就是这个一般就是咱也找不到那个最好的位置，我就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就是反面。就是看电影，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电影院你看不到反面啊。那么你现在看，我们当年看露天电影，正面坐着一些人吧，反面也坐着一些人啊，就是你反面看是可以的，它只是相反。
我只是在一些可能影视上或者是那个网站上看过那么个形式，我本人没有看见过。那个露天电影它是怎么，它是
就是这样，就是在那个空地上找一个空场空地，然后呢支起两个那个铁的那个就是
跟羽毛球那个中间那个
对网一样，
啊，
就是立起两个杆，然后呢把那个用四面八方的绳子把它给固定在地上，然后呢把那个银幕呢给它拉起来，就是挂上一块银幕，这块银幕呢就是后边也能站人，前边也能坐人，就是它都可以。
但是它是也是像电影院一样从一个方向是。
当然，就是那个摄影机就是搁在正面嘛，搁在正面离着大概有个我感觉现在来看应该有个7-8米的
放映机吧，
放映机放在7-8米的地方，然后呢就是把那个叫那个时候叫那个叫什么带， 叫什么来，
牡丹，是叫牡丹，
不叫牡丹，拷贝、
啊、
把那个拷贝弄上，然后呢就是用发电机带动它转动。
但是那个已经不需要人手摇了吧、
啊、不用它有发电机
啊
就都带着发电机，然后呢发电用电力转动它，然后呢投射到荧幕上。
那声音呢也会挂两个音箱吗？
有啊，有音箱
啊、
哦、你音箱是同步的吗、
哦、
旁边就有音箱、
哦、
然后呢同步的，然后呢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一般到晚上嘛，黑夜来了，哎，一放他那个你能看得见特别清晰的那个光射到荧幕上。那个时候有调皮的孩子，就是用手
啊啊，
就是在
离着那个放映机近一点的地方，把手
可以投射到荧幕上去啊。那么这个非常那个非常有意思。还有呢，就是说，那么
那个时候我打断一下，那个时候是就是一说在某一个，比方说你隔壁村放，你们会不会就是也都跑到那边去看？
必须去看呀，就是有的时候就你要是这个电影在这儿放，我们肯定去看；到了我们村去放去看，到下个村我们是跟着跑啊。
但是他放的是同一个，
是同一个电影
啊，就看好几遍，
看好几遍，
就跟那个社戏似的呗，
就跟社戏一样
啊啊啊
一样，就看好几遍。有的时候，最远的时候我们跑几十里地去看，就是想看电影，就觉得就是你也没有其他的文化生活呀
啊。
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想讲的是这个于东，是个歌手，那个于东啊，他写过一首歌叫《露天电影院》，他说现在的露天电影院、
不是玉东，是那个
忧
郁的
玉，忧郁的玉，
冬天的冬
啊，冬天的玉、
哦。我好像听过这个，
听过露天电影院。他就是说，现在的电影院我再也不能看反面。那么我们当时就看这个反面，他那个人物，他只是说一样的，他只是人物向左走，你后边就是向右走嘛。
那全都是反面人物，
都是反面人物，对对，反面看的都是反面人物。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当时呢就跟一个小伙伴，就想呢，哎。这个电影呢我们当时也不懂啊，我们就从家里拿了那个大头针、走到那个荧幕下边，
哎呦，
扎他们的腿
啊，
那个我跟那个小伙伴就是咱扎他们的腿看看他们疼不疼，是吧，就扎荧幕上那些人的腿，就是
没让你赔钱
的、不是他那个幕布你用针扎是没问题的
啊、
就他本身是个很粗粝的东西、
哦、
不是你想的，你扎了你扎多少台你也看不出来、
哦、
它是一个很就是很宽厚的，
和我们现在电影院里不一样，
现在那都是高级
啊，是
那个屏，那就是一块幕布，
因为老看见新闻嘛，就有孩子过去把那个什么幕布给弄坏了，然后家长不赔钱，老说到这儿新闻啊。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还达不到特别精细的东西，它就是一种简单的，我感觉是一种简单的物理反射，那个也应该也不值太多钱，就针就扎，然后呢。对，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体验吧，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看的什么电影啊都忘了，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我现在还能记得的有一个叫无敌鸳鸯腿，
无敌鸳鸯腿
就是有一个人练无敌鸳鸯腿然后报仇。
哎，你们看的不是那个种，就是爱国教育宣传片那种，就是地道战地雷战那种，是什么类型题材都有，
是吧？那是更早的电影啊，
哦、
那是更早的电影。那个时候就是我看的是，那都是80年代中后期的电影了，
哦、
就是看不那个看不到了。
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村里来那个放那个露天电影，都是要放那种地雷
不是不是
地道战那种呢、
那个村里放的电影和城市里放的电影。是一样的，那个时候
哦，
就是他也是放目前最新拍摄的电影，
什么《庐山恋》呐，什么那个时候，八几年的那种，
《庐山恋》是不是八几年吧？我忘了是哪一年了，
啊啊啊
但是就是反正就是你全国拍的什么电影，那你村里就放什么电影
哦哦，
他是那个计时的，他不是说非得放以前的，不是
那收钱吗？
村里要给钱呀？
哦也哦，
村里统一给。就是你比如说人家两个月来一次，你村里第一要管饭
啊，
就是要给这个放映员管饭，
是
第二呢要给这个放映员，不是给放映员了，就等于你是给这个就是这个整个放映系统
啊，
你是要付费的，那你不付费的话他不可能来给你放电影啊。现在有，因为咱们现在还有啊，现在应该是一种公益放映了
啊，
就是给村里一些留守儿童或留守老人放电影，现在应该是公益的，当时就是，但是收费也都是很低廉，就是说其实就是我觉得也是象征性的吧，所以对电影最早的记忆就是露天电影。后来到了 到了那个我上高中之后，其实那个时候中国电影院都关闭了，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电影很发达，然后呢，咱们那个时候九十年代咱们有《霸王别姬》，八十年代末有《红高粱》，然后呢，咱们还有很多这个优秀的电影，但是呢，电影院市场一片凋零，就没有电影了。那么一直到什么呢？这个状况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改变？一直到《泰坦尼克号》
是。
泰坦尼克号，然后呢就是到中国放映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所有的俱乐部，因为那时候电影院都改成什么了你知道，电影院都改成俱乐部，改成了礼堂，改成了录像厅、没有电影院了。是泰坦尼克号这个电影使所有的电影院重新腾出来，重新改成叫回归成电影院，
觉得能挣钱，
能挣钱、
嗯、
也确实大家都挣到钱了、
嗯、
那个时候电影慢慢的开始恢复，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家附近的电影院，它那个时候放映制是这样的，就是循环放映，你只要买一张票进来，你可以一天不出去，然后这一个厅就一直在放这个，它也没人管。我不知道那个是一个很厉害的电影，
就是《泰坦尼克号》。
对，当时我不知道是一个特别厉害的电影、
啊，
然后我们楼的人就是说一块去，我们就去了。当时我记得是5块钱一张票，我进去以后呢，所以我看的电影是后半截。
啊，
看了没看完，然后他又放前半截嘛，我心说到前半截了，就这也接不上啊，然后我就只看了后半截，我就回来了。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嗯，
因为这个很奇妙的一个观影经历，就是你只看后半截，你感动了没有？你前半截你没看过，你只看后半截，当时你还能记得感受吗？
我没有什么感受，
没有什么感受。
嗯，我对看电影也没有那么执着，
嗯、
就是也没有特别喜欢看电影、
嗯，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接触电影院就是我爸带我去他们厂子，那个时候可能工厂办社会嘛，
嗯，
就是厂子里头就有电影院，他不是专门的电影院，就叫什么工人俱乐部还是礼堂之类的，
就是礼堂，就是工人礼堂或者俱乐部，然后呢放电影，其实它也是电影院
啊，
就是它是电影院的一种形式吧。
对，因为它除了是有银幕以外，银幕下边还有个类似于舞台似的，
嗯，
它还能在上面举行什么表演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现在也有这种形式，现在也还有、
嗯。
其实它这个就叫大礼堂也好，叫俱乐部也好，现在也还有。那么当时就是这个，我当时看了两遍，就是泰坦尼克号，
嗯嗯，
那个给我震撼特别大，因为之前咱也看过电影，
嗯，
看完电影就大家就是不管多好看，大家就散了嘛。我靠，那一次哈、啊，我是当时是在一个四线小城市嘛，叫胶州，
嗯，
那么看这个电影呢，看完之后啊，所有人都在流泪
啊、哦，
都在哭泣，这还不算，电影放完了，竟然大家哗哗哗鼓掌
啊，
鼓掌，这个你知道，我看电影我见到的所有的鼓掌，两个地方，
嗯，
一个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标准放映厅，他、
哦、
那个每周二周四放电影，放完之后呢，其实学生鼓鼓掌，其实是对电影的一种礼貌性的一种鼓励也好、
嗯、
一种说我是个电影人，我对这些电影人有一种就是就这个叫惺惺相惜吧，惺惺相惜、
嗯、
我第一次见到自发的鼓掌，哎呦，这个非常震撼。那么后来呢，这啊、哦、还有个地方就是在首映式上、
哦、
大家鼓掌都是那更就是敷衍性的鼓掌的都是、
嗯、
然后那个这个电影后来呢，这个2012年我记得是又重放了一次，我在北京看的
啊、
哦，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流泪。出来之后呢，我听见一对情侣，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说，那个富二代不也挺好的吗？就是说大家的价值观发生了一种变化，
嗯，
发生了一种变化，然后呢，就等于是我们原来歌颂的这种不对等的穿越阶级、跨越阶级的爱情。你看在201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就是中产阶级社会其实他不鼓励这种不对等的阶级爱情，跨越的阶级爱情，然后呢他觉得哎，那个富二代也挺好，然后呢你突然就跟这么一个人一夜情，然后你是不是不严肃，他有这种感受。那么这个电影呢前年又放了一次，疫情后又放了一次，在电影院我又去看了，又有人流泪了，没有人鼓掌，但有人流泪，大家又被这个爱情感动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电影啊，
可以来回来去挣钱。
对，
来回来去圈钱，隔两年圈一次，隔两年圈一次。
我觉得就是卡麦隆缺钱了
啊、
哎，就把他哎给各个国家啊、各个地区，你们再放一遍。
那他拍几个电影，就相当于上了终身保险了呗？
那当然是、啊，阿凡达也是啊。
嗯，是。
现在就能卡麦隆拍的电影并不多。
嗯，
真实的谎言，那个异形。那个 这个泰坦尼克号，
嗯，
阿凡达一二，他没有拍几个电影，但人家就是靠这几个电影就来回放，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做一个电影人啊，你拍到这个程度，你就很伟大了，说实话，因为不是你想来回放，他就让你放啊，
嗯，
是你的电影放的时候确实有人看，
得有人花钱来买票才，
对对对，
电影院才会放，
对，
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就是露天电影嘛，
嗯，
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有一阵儿在北京还挺流行那个汽车电影呢？
现在也有，但是它不流行
啊。
现在也有汽车电影院，
我知道，
嗯，就是在那个北三环那个地方吧，就是在那个它门口就写着汽车电影院嘛。
啊，
汽车电影院，这个你看过没有？
我没有
啊。它是这样，就是你把汽车开进去，你就坐在座上
啊，
然后那个你得用那个你车里的那个蓝牙或者什么接上它的那个音箱。你得用自己的这套系统
哦，就是它的声音是从你的车里发出来的。
对对对对，
我一直以为就是类似于一个停车场里面给你拉了一块露天电影院的幕似的。
那怎么可能啊？
啊，
你在汽车里边，你比如冬天，
嗯，
那你听不见的呀。
那屏幕呢？是在外边？
屏幕在外边，你就看嘛，这不就是你就从那个前玻璃。那个前玻璃那个，
我一直没明白这个的用意是啥意思啊？就是
我觉得是一种
你在放电影，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可以偷摸干点什么自个儿的事儿。不
是他有的人呢，他有的人就是
喜欢汽车，
他喜欢汽车，他也因为汽车文化里边也包含有汽车电影这个概念
哦。
那么就是说我今天很累，我可能不愿意开着车，我去那个地下停好车，我去买票，我去那个什么。我就开这辆车直接开进去
哦，
我停下，然后呢我就看这个电影，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这种汽车电影
哦。我就是很好奇，但我从来也没有去过，而且就是那怎么能就第一排可能停十辆车，第二排再这样一排一排停吗？
他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他肯定是把每个位置的角度
啊，
他是有限的，他也是有座位啊。
哦，
就它只是汽车座位嘛，那你比如说咱们去看电影，那肯定你比如说这个小影厅可能一百来个人，大影厅可能几百个人，它都是有不同的观赏角度的，它的那个位置也是不同的收费的
啊，
就是，那你可能最佳的这个位置，它就高一点嘛，啊，那个偏僻的位置它就便宜点嘛，它不同的啊，不是一样的，嗯，反正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
尤其是这个，
哎，我没车，我能去吗？
没车，你可以跟朋友拼车吗？
哦，就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车的话，
嗯，
我在那边我是只能看到画面，我听不见声的。
对，就是因为他那个声音都是接到各个车里边去。
嗯，除非就是我敲敲门，把车窗摇下来。
我觉得你要去的话，也会有人欢迎你一起观看。
哦，
反正你多个人也不多什么嘛。嗯，是这样。嗯，汽车电影院就是。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还是可以去体验，
而且我觉得很亏，他只有前两个，就前排人能看，后排人看不见的呗。
那当然是啊。
哦，
那你因为你车的这个物理功能它就是看不见的，
嗯，
啊，其实那也就两个人能看嘛，就是那个，驾驶座和副驾驶座，嗯，就这么两个位置是绝佳的观赏位置。汽车电影院，北京我觉得好像就一家。
我就很早之前我就知道在那个东北三环外边
那个
大概，
嗯，
现在还有呢，
还有，所以说你看你会发现它为什么没有更多，就等于是，它不是一个特别大众，它是个小众的东西，就是你要有一辆车，然后呢你这个车呢音响还得差不多，你否则的话你也听不了啊，对吧？然后呢你还得有闲，然后呢你还得愿意这种的，反正它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个城市。一个大城市可能一家就够了，
嗯，然后刚好就是我们聊到这个电影院这个方向嘛，
嗯，
我是觉得说那个 3D 的，嗯，IMAX 是叫跟 3D 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IMAX 就更大的 3D 呗，
不是、IMAX 它不是 3D， 它可以是 3D， 它也不是 3D，
哦，
它叫巨幕，巨大的银幕，啊，它是这样的，为什么出现了 3D 呢？3D 是因为就是在那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然后呢就是电影受到了一种挑战，就是来自电视机的挑战
啊，
就是电视机里边有综艺节目有电视剧，
嗯，
那么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它正好发展到一个就是很多观众觉得，哎，美国很多观众就觉得我不需要去看电影了呀，
嗯，
就电视里什么内容都有，对吧？我为什么要去看？那么遇到这个危机呢，电影人就在想办法，就是说我怎么办， 我把荧幕变大，我让他有更多体验，就出现了三 D。三 D 的出现是上世纪1950年代，上世纪50年代发明的。发明了这个之后呢，大家发现呢，不起作用，就是人家也不愿意来。你有三 D， 人家也不愿意来看。后来发现呢，真正赢得观众的依然是电影本身，依然是内容本身。
嗯，
所以说呢，到了这个，这是一个专业划分啊，就是说，1895年到1929年是前好莱坞时代，1929年到1967年是经典好莱坞时代，那么1967年到1977年是新好莱坞时代，1977年到今天是数码好莱坞时代。
嗯，
那么。这个危机
后边可能还没准有一个别的什么好莱坞时代，
以后肯定会出现文生视频好莱坞时代，或者出现人工智能好莱坞时代，一定的呀，因为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说现在就等于是你现在要拍一部视频吧，咱现在还不叫电影啊，你口述给人工智能，它即时给你生成一段视频，
豆包，
不是，现在豆包的生成还不行，
是我。
别的现在有很多人工智能 AI 已经可以生成极好的一种视频了，肯定会出现新的时代。
我试过一个，它只能生成10秒，就是那个比较短了
啊，
就是那个免费的免费版本的，因为我不是自个儿在写那个 AI 的那个歌嘛，我说我要给他弄一个 MV， 我弄了一下10秒，花了我几个豆什么的，后来我就确实还是有一点粗糙。
现在不行，
肯定是慢慢会越来越。
但是呢，但是现在有我看到一些创作者创作出了，我不知道他用的什么软件啊，他创作出了相对质量比较高的一段视频。那么我相信，接下来一定会出现一个，就是咱们的数码好莱坞时代之后，一定会出现一个人工智能好莱坞时代，就是你可以文生视频，你可以口述生成电影，你可以把你的剧本输入到里边去，你就生成了一部电影。那么这个一定会出现的。那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电影人发现呢，最终赢得观众的还只能是这个，电影本身，所以就把3D 这个技术呢就搁下了
啊。
搁下了之后呢，是咱们大概10年前吧，或者10几年前，电影人又感觉到危机了，又把3D 这个东西给捡回来了。那么实际上你现在去看啊，你让观众自己选择看3D 还是看2D 啊？其实选择2D 的人比3D 的人多，
我就是感觉好像是差不多，你说十几年前吧，突然一下子全都是 3D， 什么电影都有 3D， 然后火了那么几年以后，你就感觉现在好像 3D 电影又没有那么多了，
因为大家意识到了，第一就是拍 3D， 当年为什么要 3D 电影多，那个时候经济形势非常好，那么你 3D 电影票价高
啊，
明白了吗？还有他还有一个收入是租那个眼镜，当有的眼镜是免费的
啊，
有的人家就买一个眼镜，这也是一块收入啊。那么
我就眼镜我说一回，因为北京这边多数情况下那眼镜是不花钱的，但
有人买
啊，对，
你可以买一个，
对。然后我在外地就看电影的时候，他那个眼镜他就会提示你说不提供，你得单独花钱。我有一次出差在哪儿我给忘了，反正就是我找了半天只有名侦探柯南，他不戴眼镜，我就看了那个，我就不想花钱，我就是印象当中我就从来没说这个 3D 眼镜学我掏钱
遇见抠门的了。所以大城市它还是有大城市的便利的地方。那么
哎，还有 3D 这个我还想问一个，我那段时间我发现是有一种说法说是假 3D，
有
就他拍的时候他其实不是没用 3D 拍。
那么你想一想啊，泰坦尼克号当时拍泰坦尼克号的时候没有用 3D 技术，那时候都没有 3D 技术。然后呢到了2012年，
他想
一二上周
要圈钱。
要圈钱，然后呢他做了个假 3D、
哦。
这个就是假 3D。其实就是你用技术做出一种 3D 的感觉，但他拍的时候不是用 3D 的技术拍的。那么现在有一类电影是这样的。但是也有电影人家就用的是 3D 技术。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你刚才那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因为经济上行的时候，你 3D 电影多，因为我可以多收钱。我 2D 我可能10块钱，我 3D 我可能30块钱。那么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一定不选择 3D 去看电影，不选择 3D 电影去看，因为我平白我就是看这个电影，我也选择 2D 场，我不选择 3D 场，因为我要多花一部分钱。而且那么同时就是你用 3D 技术拍电影，你的成本又比拍 2D 电影高，所以就这种情况构成了现在呢就是 3D 电影 没那么多了，没那么流行了。
哎，你说到这个，就是他三 D 他票价这个问题，
嗯，
我记得就是差不多得十多年以前了，就是刚出了有一。就是所谓的那种百团大战那个年代，
嗯，
各种团购，
嗯，
那个时候看电影巨便宜，
它是有票补
啊，
那个时候非常便宜。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同一家就成龙要来电影院同一天，我看了两部电影，一个是《剑雨》，一个是《狄仁杰》。
嗯，
那个应该是
19.9吧，还是9.9？
19.9，19.9，那个时候都已经稍微涨点价了，
已经涨起来了。
嗯，
最早还有9.9的时候呢。
那
所以说那个就是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就是看电影，其实呢，现在看电影是个高，我认为是个高消费啊。
对，
因为你假设两个人去看，那么你可能就是假设你春节档的话，你两个人就得接近小200块钱。
对，
有的时候得200多。
我每年回家的时候，差不多可能要走的时候，我跟我爸我妈要出在外面吃一顿，然后看看电影。我今年一看就是。我们要三口子一块看，得200多，将近300，
得300。
反而我觉得北京还没有那么贵。
北京因为它这种大城市，它要铺这个，它要铺这个观众，它要那个什么，它是有很多，包括片方，
嗯，
有很多票补，就是重要的票仓，你得先让观众进来
啊。
所以说很多钱呢，就是有的是片方给的，有的是电影院给的优惠，有的是电影基金，反正就是因为你得想着法儿让观众进来嘛。嗯，那么观众进了你怎么办呢？你现在电影票价这么高，其实现在就是虽然说降了一点，但是也我看也没降多少。
但是我看就是你说票这么高，然后过年期间大家又都买不着票，全都去看了，但反而整年的票房来看还是在下降的。
因为咱们现在只有一个档期了，几乎就是春节档。
嗯，
因为原来咱们是有几个大档期，暑期档
是
春节档，贺岁档，还有国庆档。
嗯，
那么现在呢，大家看电影吧，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有的人呢，他也不是说收入减了很多很多，也不是，他有的人是经济往下走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得捂住我的钱包，
嗯，
我可能一年呢我看三场电影，那我今年我就看一场，我就春节我就是带着家里人我去看一场拉倒了，平时觉得哎，人家说那个电影挺好，他就去看，所以说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的大环境和个人的小钱包。它存在着一种就是非常准确的一种比例关系。那么也我的意思是，可能他这一年的收入，他经济好的时候他也收入10万块钱，他经济不好的他也收入10万块钱，但是他花这10万块钱的心态
不一样了。嗯，
他就不
看。我就24年，我可能一共才看了2-3部，我不知道我这个比例算不算高，反正我平时的时候之前可能一年可能得看个6-7部。
你比如说你现在看3部电影啊。
嗯，
你的这个看片率在今天的人群里边还是很高的。
对，但是今年过年的那年我就是一点都没看，一个是因为就是看网上刷的就是人实在太多了，然后观影体验也不好，再一个那个票价我真的觉得也挺贵的。
嗯，就是你比如说大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去看一场电影，我指的不是说要陪爸妈这个理由啊，
嗯，
就是你就觉得哎，这个电影我要去看，你往往是因为什么？
就是感兴趣，因为
不是感兴趣，它是分这么几种，
嗯，
一个是故事感兴趣，一个是演员感兴趣，一个是特效感兴趣。你是哪方面？
我主要是故事吧，因为就是你实在是小红书也好，抖音也好，那些就是博主，电影博主，
嗯，
他就会给你宣传呢，
嗯，
就会给你说这个怎样怎样多好多好，这个故事线大概是什么样，用了什么什么，就找了什么演员的，包括是我一看啊，这个挺感兴趣的。再一个，可能人家宣发做的特别好。就是你随便点开什么社交软件，你都能看到这个。包括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已经提前看了，
嗯，
就说这个挺不错的。接下来我说那就看看呗。
那你会不会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比如说哎，沈腾演的我要去看？
我没有，
没有这种啊。
嗯
啊，我有这种，就是你比如说，因为我比较喜欢沈腾，
嗯，
假设我一看呢，哎，这是沈腾主演的一部喜剧，
嗯，
我就觉得呢，可以在电影院里消磨一个90分钟的或者100分钟的一个快乐的
时光。就是如果只有他的人形立牌，
不是这个这不都那个这个欺诈都好，
嗯，
好几部电影都用过了，
嗯，
就是所以说呢，现在出现一个词嘛，叫含腾量嘛。
啊，是
啊，含腾量到底有多少？现在来看，含腾量高的电影其实都还是票房啊、口碑啊都还可以吧？啊，就是含腾量低的其实近乎欺诈。
那这个算是宣发的一种手段吗？
对，叫营销
啊，营销
营销的一种非常恶劣的一个手段。 这种手段呢，现在大家其实也不敢用了，因为反噬的太厉害了。
因为有很多其实就营销的特别好的那种电影，
嗯，
你实际看上去可能觉得嗯还好，一般就没有像他，就可能会因为这个导致这电影的口碑其实有点不太好。但是你如果单纯的站在营销的这个角度上，或者营销这个岗位的角度上，他算是做得成功的吗？
你看，大鹏，你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去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和几位电影专家发生过一次争论啊，就是那么他们就认为地球上最后的夜晚
啊，这个事件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啊，就等于是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是个文艺片。
是的。
然后呢他们给它营销成了一部爱情电影，然后呢在12月31号晚上放映。这个电影里呢有一个接吻的镜头，他把它放在那个零点，就是叫一吻跨年。
嗯，
哎，那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很多情侣以为这是个爱情电影嘛，
嗯，
进去一看，我靠，看不懂，然后呢，冗长，啊，就是他们觉得太无聊了，你们怎么能这样？那么当天就收了2亿+票房，第二天断崖式下跌，咵就没人看了。
对，这个事件当时还挺火的，
大家骂。那么我们去年也是12月31号最后一天。我跟几位影评人辩论，其中有一位电影专家就认为作为营销很成功，
嗯，
很成功啊，因为你第一天就收了2亿+，你第一天就把这个电影的成本你就收回来了呀，
嗯，
那怎么叫不成功呢？商业上很成功啊，但是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失败的一次案例，就是他商业上成功了他也是失败的，就类似于有人靠抢劫挣了钱，这个钱不能叫成功了
哦。
那么我认为就是说他这个当然不叫抢劫，我认为他这个叫诈骗，
哦，
就是说我不是个爱情电影，
都是刑事案件，
嗯，我不是个爱情电影，我把它包装成爱情电影，你进来呢，哎，那你上当了，
那如果他反向宣传呢，就是我们这个不是爱情电影，我们这个就是
那就没人看了呀，我这个不是爱情电影，
就是，
那不更没人看了吗？
就是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爱情电影，就是
那不行，你不管怎样你必须得告诉观众这是一部爱情电影，一吻跨年，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诈骗营销。类似的还有一次，就是那个还有个电影叫爱情公寓
啊，
这就是它是从那个剧名改成的一个电影名，但是呢这个电影是个盗墓电影
啊，
跟那个爱情公寓毫无关系，一群观众尤其是一群爱情公寓的这个剧迷
都以为是
这个电视剧的电影版
啊，
夸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出来骂。其实你知道吗？这个主演是袁弘吗？演员袁弘，袁弘给我发微信，他说：“宋老师，你去看看，我们这个电影其实挺好看的。”我去看了，真的还可以。我说这个营销是多么失败呀！其实你就是一个挺好的电影，你就正儿八经去宣传。然后呢，我经常讲的一个段子，我说哪怕你们叫爱情公墓呢。就是你跟这个盗墓它能够连得上啊，你这完全连不上。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演戏里边一个叫本色当行嘛，我觉得营销也是，宣传也是，就是你是个什么样的电影，你就应该诚实的把你电影的优点宣传出来。比如说地球上最后的夜晚，那毕赣也有一帮自己的电影粉丝啊，那么文艺片也有受众啊，他现在是什么呢？文艺片受众不去看，因为觉得这是个爱情电影，我不看这样的。爱情电影观众看了，哎呦靠，你蒙我，等于你两头不讨好啊。所以说，我觉得你从整体来看，对毕赣的伤害，我认为是非常大的。那么，我觉得，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一个营销。
比方说他作为导演，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控制这种。
当然，
对哦，
当然，因为是这样，电影导演他的工作就是拍电影，
嗯。
这个电影不属于电影导演，这个电影属于片方。片方呢，往往呢，它是分最少的也得3-4个，多的片方有几十个啊。就是一部电影，你比如投资3亿+的，都几十个电影片方。那么这个电影片方它有主要的出品方，主要的出品方它会把营销这一块呢包给叫外包给一个公司，因为全国不是有很多叫电影营销公司吗？那么包给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就是比如说我用1000万。或者我用100万，我承包了你的宣传工作，你所有的宣传工作都是由我来去做。那比如说我现在就策划了一个一吻定情，那你得配合呀，你导演也得配合呀，因为你是这个电影的一部分，你不能控制这个电影。 那么这也出现了很多电影导演非常愤怒自己的电影的营销方式，就是因为觉得太 low 了啊，那么就是觉得不是我这个定位，但是电影导演没有权利左右自己电影的宣传方式。
那你比方说这个就是地球最后夜晚的这个营销公司，
嗯，
他这个算不算他的一个代表作？
当然呀。
那如果我是片方，我拍出了一个电影来，我会优先找他再给我做宣传。
会呀，
啊，
会的呀，就是因为这都是你的成功案例啊，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么讲吧，就是说我们从客观来评价，我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营销，不应该这么干。
嗯，
就是你货不对版，你骗人，你卖给别人的是水稻，你就得说是水稻，你不能说是小麦，对吧？那么，但是呢，作为这家公司，他们一定会作为一个成功案例。那么从商业上来说，他帮助了这个电影没有亏损。
嗯
啊，那么你说他是不是成功的？所以说呢，我们抛开道德感，他是成功的。抛开道德感它是成功的，抛开一种对于基本价值的一种信念，一种正义感的基础的东西，它是成功的。嗯，所以说呢，也是一个所谓的商业案例。这个案例现在也经常在各种电影课上被人反复拿出来讲。
对呀，就像我们这些就是也不接触电影行业的人，我们都能在网上刷到，你说他得事儿得多大闹的。
这个事儿当时炸了，很多人在网上讨伐就这个电影，就说你们骗我。
但其实跟人导演没啥关系，
跟导演没啥关系。导演不能控制这个所谓的营销，就是而且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说有没有极个别的导演能控制？比如说姜文，卡梅隆，就是他们这些导演，包括王家卫，他能控制，就是这种极度的大导演啊，他能控制。相对的一些，就是我觉得就是绝大部分导演不能控制自己的电影的宣传方式。
但是那些网友就不管呢，
对呀，
因为是你拍的，我们就把这个锅扣你脑袋上啊。
因为网友他找不见人呢，网友他找不到说你营销公司在哪儿呢，谁呢，谁主导，他不知道，
对他也不看，
他也不看，他看他也不知道，
他只看导演，
导演是谁，演员是谁，而且呢，他一想这个事肯定不是演员的事吗？那就是导演的事吗？而且说实话，现在的电影观众他连制片人都不知道。你比如说，其实这个事情往往到了营销宣传，主要是制片人的事儿了。制片人和营销公司对接了，这个时候他可能都不去找制片人的麻烦，他一定是找导演的。
我们哪知道？我的理解好像就是制片人是管拉钱的，其他我啥也不懂。
不是，那个制片人是这样的，制片人是承上启下，就是说他要负责生产周期他要生产计划，然后呢怎么拍在哪儿拍。这个场景怎么去谈他要管，那么到了后期管剪接，就是对接各个后期剪接，然后呢包括就是到了营销宣传对接这些宣传公司，他制片人是从头要干到尾的，什么事情他都要管啊，所以说他是个很复杂的一个工作，就是他比导演可能进入的更早，但是他比导演走的更晚，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制片人很重要。
那老大，你作为编剧来说，
嗯，
你会就是在整个一部电影的或者就是拍摄过程当中，你是会比较前期的工作吗？还是说你写完剧本就给他们就不管了？
就是所有的编剧，基本上是所有的编剧，如果你不承担其他的工作，因为你像比如说编剧李强，他有的时候在他的电影里承担监制这个工作，就是说他既是编剧又是监制，他是两个工作，两个职务。如果你只担任编剧，基本上你把剧本交过去就结束了，你这跟你没关系了，就是怎么拍啊怎么动啊都跟你没关系，就是你编剧是电影的前期工作。所以说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当电影编剧呢？就是他来的最早走的最早，然后呢等于后边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所以说呢他的存在感特别低，就是编剧的存在感非常低。
你刚说监制
监制。监制是什么工作？
不太懂，你可以解释解释。
监制是监就是那个
监督，
监督的监，制就是制作的制，其实就是监督制作啊。那这个监督制作监制呢，它有这么几个方向，一个是要帮导演就是
把握
这个整个的这个品质和审美的方向。
嗯
啊，那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像台湾有个导演叫陈国富，他经常监制一些新导演的一些作品，那么这个新导演可能就是心里就是可能把握不大，觉得我需要找一个人在片场呢帮我 盯一盯，帮我哎说这个可能拍的不太对，
把把关
啊，把把关。你比如说那个就是玄华给关锦鹏第一部电影当过监制，那么关锦鹏这个关锦鹏请玄华来，玄华就坐在这儿看看他拍了一天，他说哎那个关锦鹏，你没发现就是你的这个电影老是拍一边吗？
嗯，
他说你明天你得注意，你不能老是习惯性的拍一边，你得立体性的去拍。那么监制呢，往往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呢，他给你点拨几句，哎，你就突然明白，我可能我的水平，可能我的审美就上升了。这是一种工作。另外一种工作呢，监制往往都是这个行业里比较有名望、比较有实力的人。那么假设比如说我是个新导演，
嗯，
然后呢，我想找那个周迅合作，但周迅他不会理我呀，
嗯，
那假设我的监制是那个韩三平。或者我的监制是张艺谋
啊，
那张艺谋就会给周迅打个电话说那个
咱们一块去外星吧，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咱们去外星人，然后呢有个外星人要拍个电影，宋文健要拍个电影，咱们帮帮他，哎，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会来。所以说你看，就是几乎所有新导演的作品往往有一个强悍的监制，
就监制需要还有个作用是要刷脸，
要刷脸呀，
嗯，
就是你要用你的脸刷来各种资源，同时用你的实力帮助这个导演把握住基本质量。当时沃尔善片方去找沃尔善拍画皮二的时候，
嗯，
沃尔善说我有一个要求，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得让陈国富来当我的监制，我才心里有把握。因为沃尔善之前是拍刀剑笑，
嗯，
这样就是比较文艺片的小格局的东西，那么画皮二就是典型的商业片类型片，他就需要有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一个叫实力派来帮他做监制，监制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是不是只有这种专业电影，这也不能叫专业电影，就是大体量的电影才有，比如说那种电视电影什么也会需要吗？
现在基本上没有电视电影了啊，就是很少了。其实我指的你指的是那种小体量的，
啊，对对对，
包括网络电影这种。
什么鬼片经常有那种，
也有
上映几天的，也有
也有，也有，就是基本上每个电影。都有监制，为什么呢？就是说这里边有还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所有的电影它都有很多出品方，那么有一种监制叫挂名监制，就是说那你参与了，你可能投资了，但是呢你给你挂出品人或者干什么可能太多了，那就给你挂一个监制，这种情况叫挂名监制，就是你挂了一个名叫监制，但你不干活
啊，
就是你
那个字幕上会写出挂名俩，
那不行，那不行，
就已经在名上了，
那不行，那不行，那个他一定是，他一定是就是监制，
挂名监制，下边干活监制，
哎，对对对，但是你能看出来，
啊，
他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啊，监制张三李四王五，你这仨是挂名的，
嗯，
往往出现监制某某某单品。这个人是干活的，明白了吗？
啊，
他是不一样的啊，
他没跟别人在一起，啊，
那没跟别人在一起，所以说你看电影的时候，一定大家要学会这种乐趣啊，就是单屏出现的，叫单幅出现的名字，
嗯，
都是重要的人，一大堆出现的都是小喽啰，都是不重要的人
啊，单独出现都是一般是在电影开头，
开头片头字幕
一个动作词冒出来俩字什么的，嗯，
对对对，你比如说啊，哎，编剧。大盆，
嗯，
那么假设你单独占一幅，就说明你这个编剧很厉害，
啊，
你这个编剧有地位。假设编剧大盆美术李盆，
啊，
什么完了，就代表你这个编剧没地位
啊。
所以说呢，片头每个电影都要为片头字幕打架的，大家得抢
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私贩还是有，
当然是
啊，
就是第一字号的大小。字体的这个粗细，
哎呀，
是那个谁在上边，多了半毫米
啊？
然后呢，还有，你现在大家拿着哪儿？就是说，你比如说，假设两个是平翻，他们叫
啊
平翻，完了，你怎么弄？你比如说你假设现在有的片方就是说弄上领衔主演张三李四，好，这里边就出现一个问题。左边这个共强还是右边这个共强，
嗯，
所以说这粉丝包括经纪人团队就得打破头啊。
但是这个情况反正我在网上看到过，他们就会分两版海报，有一版在前头有一版在后头那种的啊。
对，
但是我以为只有演员才会这样，但其实职能部门也会。
当然是，就是假设你写了一部电影，你拍了一部电影，或者说你参与了一部电影，如果你能拥有，首先是片头署名啊，
嗯，
还有片尾署名呢，好多好多人在片头是署不上名的
哦。
那么首先片头署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你如果在片头署名，你能署到单屏，
有署到那个龙标上吗？怎
么？那没那那不允许，
太早了，
那不允许，那不允许。龙标说当当当当，那个是必须，他那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么就是你能署到这个上边，片头。你能单幅就代表你行业地位非常高
哦
啊、你要数到片尾，那行业地位或者说你的工种就不重要了
哦、
啊、所以看电影呢这是个大乐趣啊。
哎呦，
那么我去年主演了一部电影。
你主演
啊？这就是我这不上了片头了吗？
嗯，
那个
播了吗？
二手杰作呀，上了呀。
啊，
那个我跟郭麒麟和于和伟主演的吗？那个你看啊，大鹏
是被下架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是在我们在电影院买票可以看到的吗？
当然呀、啊，
哦，
没，怎么会被下架的？就那个电影还可以啊，电影还可以、
哦。
然后呢，就是这个，郭麒麟、于和伟他们两人是领衔主演，
嗯，
我们是主演。
领衔跟不领衔的有
领衔就代表是一这两个人，不是领衔主演胡歌，那你就知道胡歌饰演这个角色就是整篇。是围绕着
他
胡歌来展开叙事的，你不是领衔主演胡歌、于和伟，那就代表以这两人为核心。
但是胡歌更厉害一点，
对呀，
更重心一点，因为他在前。
你比如说假设是领衔主演胡歌、于和伟，那就是胡歌厉害一点。那假设领衔主演于和伟、胡歌，那就是于和伟厉害。但是这个厉害呢是这样啊，这个厉害指的不是这两个人谁厉害，
角色。
指的是角色在这个故事里占的比重。
哎呦，
谁厉害？那么我指的这是正常的电影创作啊，正常电影创作就是，那么你比如说假设就是有一个没有名的孩子主演了一个电影，假设胡歌就在里边客串了一个角色，那么这个呢就是领衔主演就得是那个孩子
哦，
明白了吗？那么胡歌这种情况呢就叫特邀演出。特邀演出，
但是他不能叫主演，
不能叫主演，
但是他不是有各种什么联合主演，左一个主演右一个，就是
你看吧，他这就是分嘛，你看啊，领衔主演，
嗯，
因为每个戏他都有围绕着那一两个人展开嘛，这个领衔主演、
嗯、
那么呢联合主演就是围绕在这个领衔的这个人或者这一对人旁边，这些叫联合主演，
嗯，
那么还有的一些角色呢可能就两场戏
啊，
但是呢找了个重要的演员来，你也不能给他打那个
配演、
配
没有这个词，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基本上就是配角，这些演员呢往往都是在联合主演里边、
哦、
因为配角他也很重要啊，明白了，反角也很重要啊，那么这个就是联合主演，然后呢主演
反正都是主
不后边有那个有群众演员，
那他
有特约演员，
那后边他怎么分类？就叫演员，
演员
哦
啊，演员。然后呢，在那个片尾字幕里边，就会出现，特邀演，就是特约演出，特约演员或者说群众演员就会出现。
友情出演，
友情出演不，友情出演基本上呢很少这么数，友情出演的都叫特邀演出
哦
啊，就是当然也有打。友情出演的、啊、
友情客串
的、对，有这么打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些所有的这些电影字幕都是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
哎、
平衡每个人的心情、
哦、
很重要，就是对于这个幕后工作者、
嗯、
最重要的就是署名、
哦、
因为你编剧你没有形象啊，那你署了一个名，那你以后的收入，你的行业地位是随着你署名的这个多少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那我比方说我参与了这部电影，然后我可不可以到就是最后上字幕的时候我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到我的个人档案里头？
当然可以了，这是必然的呀。
所以说这个幕后人员你署名就不能署艺名，你只能署你的身份证名字。
不，你如果觉得你的艺名很重要，那你就署你的艺名。
那我叫个艺名，万一别人也能叫这个艺名，能混了咋办呢？
那不会的，那绝对不会，就是
他可以打听一下这个剧组谁谁谁，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即便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办法的。那你比如说就是咱们那个咱现在中国有两个编剧都叫圆圆，但是你很快能分清楚人家那个写过哪些作品，那个写过哪些作品，就无非就是成名嘛，成名你生活中也会遇见啊，都叫王刚都叫王军，你艺术创作中也一样啊，就是无所谓啊。你比如说咱们就老一代有个球员叫张玉宁，现在又有个新球员也叫张玉宁，名字都一样，也无所谓，大家是分得清楚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说的可能是不是有人会浑水摸鱼，哎，我就叫这个名好像那个什么，类似的情况呢其实在作家界出现过，在作家行业里边，就是其实就是冒充名字投稿，他的就是你比如说哎我你比如说你叫张三，我叫张三，因为张三你很有名嘛，人家就以为啊是不是他写的，也会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呢影视创作呢这种情况还没出现过，还没出现过你说的这种冒名顶替的情况。
聊的有点，本来想说聊看电影，这聊着聊着跑到电影制作
一样的吧。不是，看电影字幕就是看电影的一种方式，那你想一想，他为什么电影，那为什么他不上来直接演呢，他要给你看一段字幕呢，就是因为这里边也饱含有一种审美方式，就是电影字幕啪出来，除了对主创人员的尊重之外，它让你缓缓的进入了故事，让你缓缓的进入这个电影世界。
而且这种能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片头的这种主创人员的字幕，他会给你花更多的心思，可能字体变一下啊，或者从一个什么角飘出来什么的。
对，
到片尾就没人管了，擦一下
就哗哗就上去了嘛。所以说，那你看，这就是一种看电影，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看电影呢是两个层面啊，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那你看热闹也行，那你看门道也行，门道就包含看这个片头字幕和片尾字幕。那么我看电影是要看字幕的，因为当然这除了我专业从事这个创作之外，我也有一种就是审美的一种感受，就是这个片头字幕的出现的方式和片尾出现的方式就代表这个电影的水平的这个高低。你比如说你去看这个王家卫的所有的电影片头啊，所有他的最后出现电影片名漂亮极了。你去看张艺谋所有的电影片头字幕都很讲究，另外他所有的电影的片名都是有同一个书法家写的，所以他是有历史痕迹的，他不是随便咔出了个名，不是的。满江红，你那个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你去看都是同一个书法家给他书写的。所以说呢他的电影你把他的片名搁在一起呢就是一个书法的一个展示。所以说这些其实都是看电影的门道。因为我觉得看电影呢也别老是非常简单坐那儿，就哎呀这个故事这个，不是，他里边有很多你能看到的东西。比如说看电影还有一种方式是听电影，什么意思呢？所有电影院
啊，
我指的是所有电影院，他们那套音响设备是普通家庭或者是你有钱人你买不起的，那些设备都极其昂贵。那么很多人到电影去看电影，人家闭着眼，他第一遍可能哎我要看，第二遍我就要听他的这个音响，我就要听他的这个音乐，因为那个东西你在家里放不出来，那个环绕立体声，那个技术，那个设备，这辈子你无法单独应用，但你在电影院里你花几十块钱你就可以应用。所以听电影也是看电影的那种方式，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
所以就像你刚才问的那个，会有人为了这种效果去电影院看？
对，肯定有的。就是你比如说我原来呢我看过很多遍卡萨布兰卡这个电影，你应该也看过，就是那个
是叫魂断蓝桥吗？
不是卡萨布兰卡它还有个名字叫北非谍影，就是那个你肯定看过那个电影。那么我看过很多遍这个电影，然后呢有一年呢就是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在大荧幕上看这个电影，真的就是确实不一样。咱这个不是说矫情啊，不是说那个什么，你就能看到更多的细节，确实给你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有一次在那个我去看那个让子弹飞
啊，
让子弹飞看了，我觉得挺好看。有一年呢电影频道呢又重播这个让子弹飞，哎，我就想的反正挺好看，我就跟着看看吧。哎，你知道吗大鹏， 就是很多有效果的地方哈，我在那个电视屏幕上我看不出来了。
嗯，
就是，哎呦，我一看，哎，怎么在电影院里觉得这一段那么好，怎么这儿没感觉了呢？所以说，就是我认为，就是电影院和电影作为一种门类，不会轻易的或者短时间的，我指个短时间，不是说几年几十年就会被替代掉。我认为它依然是作为一种社交货币，作为一种硬通货，作为一个聚会的场所，作为一种展现视觉艺术最佳的形式，我认为它会长期存在。
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电影院的放映厅嘛，
嗯，
我觉得它是不是也分呢、啊、就是我在北京哦，我去看过一个，那个厅只有20个座。
对，分啊，那个它就分那个大厅小厅，座位的大小，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那个20个座那种小厅吧，确实比你家里的电视大不了多少。
对
啊、它没有什么效果。
对啊、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个这种大银幕啊，我指的你比如假设就是几百人的啊银幕都效果非常好。
哎，但是这种小厅的20个人的跟录像厅似的这种，它也算一块银幕。他不经常会统计，就是说
啊，算一块
多少多少块，多少多少块，
算一块，
这个也给他算进去了，
算进去了、哦、算进去了，就是所有营业的电影院里边的每一块银幕都会被算作。
因为就是经常在网上会刷到那些数据，说我国今年又新增多少多少块银幕，
对，咱们现在是8万多块，
嗯，但是他从来不提说我今天我关了多少家，那他跑出去吗？他会
不是，他是这样啊，就是、
啊、
也在统计之中啊。
对，他不宣传了就
也不是宣传，就是
因为我们店之前开店嘛、
嗯、
总是说今年我们全球又新开了多少多少家店，我就说那么撤的店你倒不说。
他是这样啊，就是在这个你因为你看到的这些信息呢，往往都是某一种新闻报道，
嗯，
或者某一种影片的宣传，或者某一种造势的东西。那么这种每天关多少块，它也有报告，就是你去专业网站上，它也有，它只是说，
也不是什么好事，
对，它不是什么好事，它不会去，而且它这个新增是这样啊，你比如说我国今年新增1000块银幕，这1000块里边包含有那个损失掉的
啊，
你明白了吗？就是说，你比如说今年，一共是关闭了50块银幕，
嗯，
新增了1000块银幕，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国新增了500块银幕。
哦，那就是不是这样，我们公司不是这样、我们公司就只算新开的店，撤店它不算。
啊，对，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吧，有的时候商业上的事情呢，它不会那么完全的诚实的一览无余嘛。
哦，
嗯，
就刚好我们就是现在聊到电影院嘛，我会觉得现在电影院那种就是怎么说呀，一个是它票价越来越贵，刚才说到，而且真正贵的好的位置，它下面还非得给你放一个按摩垫儿。
对，这个呢是很多人吐槽，很多人也很讨厌。我觉得呢，我是不希望有啊，就是我还体验过，因为体验的时候呢，你像做贼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想会不会影响到前后排或者左右排呀、啊？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电影院呢，我认为可以单纯一点。你电影院你进去可以有那个什么爆米花啊什么，这个可以啊，你是一个辅助观影的一个形式，但是你在里边又加上按摩椅，这个就不太合适。
我觉得关键是如果我像你，我想来体验，我觉得倒还好，
嗯，
关键是我不想体验，但是呢我还必须得坐在那个上，那玩意儿也不是真皮的，你坐着也不舒服，
对，
就算了，他还会就是突然启动一下吓你一大跳，
对。他会这样，他会启动个2-3分钟，
让你试一下，
让你试一下。那么我觉得这个解决之道呢，有一种可能是，就是推出按摩影厅，就这个影厅里所有的椅子都是带按摩的。
嗯、
那么你买票的时候你就知道我，
你票价可以高一点，
可以高一点，
自带按摩那个功能了。
对，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方式。但是呢，就是咱们观影的秩序和观影的一种礼仪规矩啊，其实也是近些年才有的，原来你知道吗？就是你放露天电影不用说了，那谢谢哈哈。那个在香港不叫电影院，你知道香港叫什么？香港电影院叫戏院。
戏院
啊，他们不叫电影院。香港最早的戏院，就是你看电影的时候啊，旁边就有人来猪头肉要不要？ 酒要不要
啊？
要。然后呢，他们就在这儿，就是一边吃猪头肉，一边喝酒，一边划拳，一边看电影
啊。
就是它是原来是一个非常嘈杂的一个场所，咱们现在是什么呢？不能就没人打手机或者什么，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一套东西了。原来的电影院。原来的戏院它不是这样的局面。我有一次看电影，有一次很奇妙的经历。我非常讨厌别人打电话说话嬉闹。
嗯，
有一次我看了一个电影呢，叫《海洋》，海洋，就叫海洋
啊，
是一个讲深海里边的各种小动物，各种什么什么东西。那一场我去呢，就是来了无数孩子，应该是一个学校吧，
哎啊、
组织这一帮孩子来看这个当科教片看。
嗯。
好家伙，我一开始我觉得很讨厌啊，我觉得很闹，因为这孩子哎什么什么出来了，哎呀，就哎我看了五分钟之后吧，我发现没有这些弹幕不好玩，
嗯，
我就觉得哎呀，那是我最奇妙的一次观影经历，看电影的经历，就是一群小孩永远在那说，哎呀这个真好看，你看他那个嘴是红色的，哎呦，你哎，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看电影的一种别样的乐趣，不讨厌，而且很好玩，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其他的时候经常遇到就是打电话的，然后呢还有评论的。其中有一次我后边
实况给你讲解是吗？
实况解不是，后边是这样，后边有一个大哥，那个大哥带着一个带着应该是他那个老婆吧，然后呢然后呢两个人呢就在那儿，因为黑暗中咱也看不清啊、只是那个什么，旁边还有一个小青年儿。我那场看的是那个叫那个电影叫南极之恋，
嗯，
就是讲他们一群人去南极啊、应不该去那个危险的地方啊、吵架，然后呢这个大哥一般就是跟他老婆说，你看啊这个男的做的不对啊，他这个时候他作为领头人啊，他不应该做出这个决定。那个过了一会儿呢，他说哎，那个副手好像也有点责任啊，看来啊这个事儿是他们两个人共同造成的一场灾难呀。他一直在这么，他不是讲解，他是评点这些人物做的对还是错、
嗯、
然后呢旁边的小青年说，你能不能别讲了，他说什么了，看电影不就是得这么评点着，
他把自己心里的 OS 给说出来，
对对对、
哦、
然后两人打起来了，
哦，
真打起来了，那个小青年刺着他脖领子，两人就在那个什么，那个放映员过来说，你们放完电影再打，不要影响其他观众，那也是我非常难忘的一次。
但我要是看电影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我会不高兴，但我不好意思，我不敢去跟人家说。
你看咱们两人的好朋友赵丹、
嗯嗯、
在电影院跟着打了好几次了，就前段时间就打了一次，
哎呦，
前段时间就是也是两个人在那儿说话打电话，他就去指责他，人家两人也不服、
嗯、
两人也不服，然后呢赵丹就想一看呢，那两人虎视眈眈，赵丹就想放映之后我得先跑啊，然后万一打我怎么办？就是赵丹经常在电影院阻止这些那个非正常观影行为。
我有一次就是看的是我后排，应该是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孩子，那孩子就很哭闹啊，然后就影响了人家，就很有素质，拿出手机给那小孩，然后那小孩看那个小猪佩奇
啊，
但是因为我离那孩子就在我后头，
嗯。你能看得，你能听得见小猪佩奇，
所以我就看那个电影、啊、然后但是就是听的声音完全都是小猪佩奇的时候。
我最有意思的观影经历我觉得就是还是在这个电影学院
啊，
在电影学院每周二周四放电影，我原来就是经常去看，看完之后吧我特别享受，就是电影放完不管这个电影它是特别好还是说一般，那么观众呢会自发的给这个电影鼓掌，我是觉得就是好像坐在中间吧，就是感受到了一种就是创作电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骄傲和自豪。
嗯，
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特殊的观影经历呢，就是比如说我去 FIRST 影展
啊，
它是一个叫西宁青年影展，就是在影展上看电影啊，因为来的这些人都是爱电影的人或者从事电影创作的人，他们对电影的那种感受和普通观众的感受不一样。
哎，我问一下，影展里面除了就是你们这些从业人员以外，
嗯，
还是可以有，就是普通观众也可以去。
这个叫抢票
啊、
非常难抢。你比如说，你马上开影的这个马上开始的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有每年6月份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嗯，
富尔的青年影展，他们都有电影展映
啊。
那么这些展映呢，都是提前几个月开票
啊，
因为呢，他可能就是这一场电影，我在影展期间呢，我就放两场。 那这些电影放的都不是今天的电影啊，
啊，
这些电影放的可能是你比如说放的是黑泽明的《罗生门》，
嗯，
啊，放的是我刚才讲的《卡萨布兰卡》，啊，放的可能是那个就是《红高粱》。那么这些电影呢，如果他们不在影展上放，你几乎在电影院里是看不见了。
哦、
那么很多影迷呢就想呢一睹这个电影在银幕上的风采，然后呢就去抢这个票。这个票一般非常难抢，尤其是著名的场次，你比如说假设现在要放《霸王别姬》，那你根本抢不到。所以说呢，就是在影展上看电影，第一你能遇到同好，假设你喜欢看电影，你能遇到同好。因为呢，第二呢，就是说你在影展看电影呢，你感受到那种是我甚至感觉到是一个很神圣的氛围，就是，从那个里边出来，从那个在影展上看电影，电影里出来，这些人看完这个电影，交谈的声音都很小
啊，
哎。你看他的表演真好啊！那个你现在你到普通的影院，来，哎，周迅演的不错啊，就是他都是属于这种，所以说呢，他
普通演员就是说是上哪儿上楼上吃火锅去干啥、
啊？对对对对，就是意思吧，就是说，不同的电影院，不同的观影氛围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还有呢，我经常就是提醒大家，比如说假设你要看类似于《哪吒二》或者类似于这那种大场面的电影啊。
嗯，
一定不能在四线城市看。四线城市的影院的问题就是在于它的银幕调色的那个功能和它的所有的这种银幕的亮度，它都调不到最佳。
哦，我之前好像有听说过，它可能是为了省电还是为了干嘛的，它反正就不给你开到最足，
它不开到最佳
啊，
不给你调整到最佳，因为调整最佳它可能第一在技术上还麻烦，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财力上。他可能也有支出，
对，人说那个好像你一直开到最佳，老化的就快，
对
啊，
他甚至肯定是这样，
有寿命，
你要把所有参数调到最佳，那肯定费时费力费工费钱嘛，
嗯，
那么所以说呢，我几次在县城看电影的经历特别不愉快，
嗯，
我其中有一次看那个《红海行动》，春节啊，在老家，
嗯、
我这么说吧，我一点不夸张啊，整个画面都是糊的。根本看不清楚，是真的看不清楚。那么你回到北京你再看，哎呦，你还觉得还真是。那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全中国看电影最好的地方，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就是在那个就是北五环那个地方有一个中国电影博物馆，全亚洲最大的剧目就在这个电影馆里。比如说你在这个电影馆里你看烂电影你都不觉得那么烂了，
也好看，
它也好看，它无比巨大。我在这儿看过好几场，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这儿看的那个，我在这儿看的第一部电影是那个钢铁侠一。
哎，那它这个博物馆里的电影也是和这个市场上
一样的
一样的，
你就买票就行了。它这个电影博物馆里边的这个剧目是面向全社会的
啊，不是我啊，它就是跟我们正常的放映周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市面上其他电影院放啥他也能，
他也放啥
啊、
但是他有别的厅，我刚才指的是他的剧目厅
啊，
他的剧目厅就是别的影院放什么电影他也放什么电影，你就正常买票就行了。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厅，这些厅呢会放老电影，所以说呢如果你想看老电影啊、你就关注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公众号。
我听说过那个中国电影什么资料，
中国电影资料馆也放电影、
那个啊、也是老的，
也是老电影、
啊、
那么中国电影资料馆呢是在那个小西天，
是
那么他呢是什么呢，他会提前在网站上公布我最近要放什么
啊，
他是经常会放那个叫专题周，就是你比如说这一周我全放黑泽明的
啊、
这一周我全放谁的，他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电影的叫集数性的或者集中性的一种展出，也非常好。那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这块银幕他放的都是老电影，都是经典电影，都是当然他以文艺片为主啊，这个就是中国电影资料馆他是不放商业片的、
哦、
商业片他不放。中国电影博物馆他有几个厅是专放老电影，他的剧目厅是放新电影
啊，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电影感兴趣，尤其是你想体验一种恢宏的感觉，一定要去看一看这块亚洲最大的剧目。大鹏没看过是吧？
我没去过那边，因为太远了，我就有时候也懒得去啊。
我觉得你比如说，假设有那种《阿凡达》之类的这样的一种特效影片啊，
嗯，
你就去看这个
去那儿看一下、啊、
它叫中国巨幕，特别巨大、
哦、
特别好看。
但我看过一种类型的电影，我不知道应该不算是这种商业片儿、嗯、它就是在天文馆里那种特殊，算是特殊的那种、
哦、它这个叫，它这个不叫电影、哦你这个只能叫影像
啊、
哦、就叫那个，
它会有我们五 D 六 D 然后给你绑安全带直晃弄啥 的, 那种的
实验性的东西吧。因为就是三 D 之后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想呢，我能不能四 D？你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我也给你飘点水雾，
嗯
啊，那个下雪的时候我也给你弄点这个寒风凛冽的，你比如地震了、啊、我让椅子也震动几下。
对，但是它其实没什么故事情节，就特别简单，就是你是个探险队什么带你上山入地什么的、嗯、
它那个叫沉浸式体验
啊，
它还不叫电影啊、
哦、
所以说那个呢，那个它不属于电影，看电影的这个模式里边的东西，它属于体验类系列。但是以后呢，我觉得会不会出现故事性的这样的，你讲的这样的东西、
嗯、
我觉得也会，但它不会是主流。
嗯，本来我们今天想说聊看电影，结果聊着聊着后来变到拍电影，后来又变到电影院了。嗯，我觉得我们这个可能今天这期我们也没有聊那么多、
嗯、
我觉得以后可能还是会聊到我们电影相关的这个。对，
因为这个是这样，为什么聊到电影院呢？这里边有那个大盆对我的一个心理暗示、
嗯、
因为大盆最早给我提供的这个选题里边就是说咱聊聊电影院那些事儿，所以说呢，我也突然就想起了就是露天电影啊，还有就是中国剧目这些。
因为一开始我本着就是我们要节约素材嘛，题材我觉得可能电影太大，然后可能就是有点浪费可惜了的。但是反正没关系，我们以后还会再找
继续聊呗。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那也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呢，你们平时现在还会不会经常去看电影？那你们最近看的一个电影是啥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讨论。以后见，拜拜。
好的。